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谢师尊，法轮功将向美移民局提供在美恶人名单，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说说中共的卸磨杀驴，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谢师尊。每年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和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传送给明慧网，敬献给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遥寄他们的问候和感恩。
山东省济南市大法弟子说，师尊的恩泽遍及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师尊宏大的慈悲保护与关怀，还有谁能走到今天？师尊为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都付出的太多太多，师尊的大恩大德，弟子永世难报。弟子只有听师尊的话，走师尊指引的路，精进实修，多救人。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及家人的一切，说：佛恩浩荡，是您用巨大的慈悲艰辛的付出在挽救天体和苍生，是您把弟子从地狱洗净捞起，一切一切无言表达，弟子唯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吉林省长春市大法弟子说，是师父在巨难中无微不至保护我们，是大法修炼熔炼我们脱胎换骨，自己这过程中融入了多少师父的精心保护，家乡的大法弟子们永远无限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众生。
辽宁省大连市大法弟子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表示一定能够做到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遇事向内找，放下人心，保持正念，多救人，完成使命。
河北省张家口市大法弟子说，想到师父对天地众生的巨大承受，想到我们有时还没真正精进起来，还在懈怠，心中有愧，在以后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抓紧实修，学好法，赶快提升自己，赶快救人。
四川省成都大法弟子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今生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非常荣幸和幸福，在最后的时刻，我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实修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云南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表示做好三件事，用大法赋予的智慧解开众生的心锁，了解真相得救。
河南郑州市四位大法弟子说，师尊好，您辛苦了，我们是720以后得法的学员，虽然没有见过您，却都感受到了您的慈悲保护与加持，我们会在以后精进实修，助师救度众生。
北京大法弟子叩谢师恩，请师尊放心，弟子们一定珍惜最后的正法修炼与救人的宝贵机缘，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完成好自己的史前宏愿，圆满随师还。上海四家12位大法弟子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 我们谨记自己的使命，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法轮功将向美移民局提供在美恶人名单。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明慧网2019年9月10日。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通过在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洛杉矶等12个城市的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统一的绝无藏匿之地行动，逮捕了39名在美国境内居住的涉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其中包括4名涉及强制劫狱的中国人，这些人将被遣返回母国。此前，明慧已发布收集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名单通告，侧重于限制恶人入境美国。现在需要收集已经进入美国的恶人的名单，如果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已经或即将在美国长期居住，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较长时间的探亲访友等，希望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向明慧网举报。法轮功学员会将名单递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要求将其抓获并驱逐出境。收集的名单包括曾在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法轮功学员施暴的恶人。美国长期以来对犯下反人类罪的人权侵犯者有各种制裁措施，包括驱逐出境。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二战结束几十年后，仍然将包括当年集中营看守在内的纳粹罪犯驱逐出境。根据美国的立国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反人类罪行并试图到美国来逃避惩罚的人权迫害者，都要对其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根据这一原则，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于2008年成立了人权迫害者及战争犯罪中心，专门针对境内居民进行人权迫害方面的调查，以免美国成为人权迫害者的避风港。调查的方面包含迫害、战争犯罪、群体灭绝、酷刑、法外杀戮、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等等。鉴于人权迫害者在美国躲避惩罚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而且他们通常对美国怀有敌意，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人权迫害者及战争犯罪中心从2014年开始了绝无藏匿之地行动，对确认及涉嫌的人权迫害者和战争罪犯依法实施逮捕、起诉乃至递解出境。该行动于2014年开始，已进行了5次。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迫害者的制裁，从立法到执法都有明显的加强。人权迫害者及战争罪犯中心与国际法庭、各国执法机构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识别罪犯，非政府组织在协助寻找和支持证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官员在解释如何使用现有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时，甚至明确告诉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受迫害团体，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需要你们为我们提供线索。我们现在收集现居美国的曾经在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各种形式参与迫害法轮功并导致较严重后果的恶人名单，我们将汇集恶人名单并递交给美国移民局，要求将其拘捕并递解出境。对于现居美国曾在中国大陆行恶的人，可举报的恶行包括但不限于酷刑、暴打、电击、杀戮，包括命令者、实施者，司法系统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判刑或劳教，导致其后来被酷刑、杀戮等，包括公检法人员提供情报导致拘捕、酷刑及杀戮，包括举报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单位负责人、同事、同学、邻居、路人。对于现居美国曾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参与迫害的人，可举报其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的恶行，包括但不限于在真相点侮辱、谩骂、殴打法轮功学员，抢夺、损坏学员的物品，在神韵演出现场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起交方式可按以下方式向明慧网举报，也可直接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举报 ：https://www.myhui.org/ www.ice.gov/webform/hsi-tip-form。 如果举报人注册了明慧网站内信箱，请在站内信箱发信页面点击提交迫害者信息来提交。如果没有注册明慧网站内信箱，请发送给以下电子邮箱，信件标题注明绝无藏匿之地， report@minhui.org@minhui.org。 恶人基本信息尽可能提供，信息不足无妨。姓名中文和中文拼音，护照姓名的英文拼写，性别出生年月或大致年龄，近照中国大陆曾工作的单位职务，迫害者在美国所居住的州市，迫害恶行的描述。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德国慕尼黑城市秋天节于9月7日至8日在慕尼黑著名的路德维希大街和利奥波德大街举办。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在胜利门附近，展台刚刚搭起来，就有好几波中国留学生路过，他们中有不少人很高兴地接过资料，有的主动从架子上拿取中文资料。很多慕尼黑民众驻足观看，并跟学员交谈，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得知法轮功在中国无辜受到中共的迫害，不少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
8月30日至9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市内举行的中国节期间，举办真相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得到民众的支持。其中明白真相的华人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德国伊罗拉·奥贝伊尔女士在信息台前和不同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她说，如果人们都按照法轮功真善忍原则生活的话，我们的星球要比现在的这个好得多。她还告诉学员，自己拜读了九平编辑部发表的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之后便在脸书上写下谴责中共邪恶的言辞。
9月6日至8日，葡萄牙里斯本在五一广场举办展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也来此申请了展位，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带小孩的女士接过传单匆匆离去，一会儿又回来在征签单上签字。他说非常震惊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支持学员和平反迫害，希望学员越做越好。
9月7日，五名挪威法轮功学员开车来到自治市林厄里克，向当地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不少善良的当地居民看了传单，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迫害真相后，用实际签名行动来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的理解和支持，帮助共同停止迫害。
9月7日和8日，美国旧金山在中国城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当地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也前来设置了展位，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劝华人三退保平安。弗兰克先生看到法轮功的摊位便走过来跟法轮功学员打招呼。他跟学员说，我已经听说法轮功很多年了，法轮功很好，我看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资料，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同时得到健康的身体。我也知道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迫害已经持续了20年，不过你们依然这么平和，你们做得真好。
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自2018年底至今，每个星期六利用人潮汇聚的傍晚时刻，在嘉义市文化公园、湘湖公园、运动公园及近郊的仁义潭风景区集体练功，向游客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8月27日被非法庭审后，两天就被冤判11年。刘庆被迫流离失所4年。8月15日在松原市租住的楼下被扶余国保大队长于新江等警察蹲坑绑架。刘庆2015年7月被绑架，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被放回家，被迫流离失所。
安徽省合肥市两名善良法轮功女学员丁淑梅、黄丽萍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5年，并被勒索罚金数万元。目前丁淑梅和黄丽萍都已经上诉。丁淑梅和黄丽萍2017年10月30日晚被绑架，2018年11月9日2019年5月31日遭受非法庭审，三位律师做了无罪辩护，他们两人也都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这是两位法轮功学员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四川省泸州市今年77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文秀失联了数月，近期已被泸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于2019年5月7日被投进四川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这是这位善良的农村妇女第三次被非法判刑迫害。赵文秀2019年3月被泸县海潮派出所绑架。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盘龙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夏成贵2019年8月中旬被合江法院与泸州市中级法院合伙冤判4年6个月，随即劫持到了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迫害。2018年3月颠沛流离至病危的夏成贵给儿子送学费回家，被合江国保绑架。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法轮功学员王邦基2016年元月被非法判刑3年，在沙洋范家台监狱被迫害至奄奄一息，容貌变形，全身无动弹，无知觉，于2019年9月初含冤离世，终年71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6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社团博览会，该大学法轮大法社也参与展览，向学校的师生传递修炼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打坐的画面平静殊胜，吸引了众人目光，很多学生和教职人员都主动前来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一度有8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聚集在展位前，仔细聆听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真相。
印度班加罗尔法轮功学员应邀于9月3日来到斯特拉马里斯高中，向生态俱乐部的70名高中学生介绍了法轮大法，然后交功。学生们学练了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在靠近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大约70公里的温格政府学校，校长是法轮功学员。8月29日请法轮功学员来到了这里，给400名高中学生介绍法轮大法，随后教学生们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学生们跟着校长的麦克风，用当地语和英语高声朗诵法轮大法好。
8月31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周边城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小镇霍勒，参加在著名的维克市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集市活动。学员们摆设了法轮功真相展位，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这个山清水秀、安宁静谧的小镇。
8月24日和25日，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北部著名城市瓦拉日丁举办信息日活动，正值大型国际艺术节，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员们选择在艺术节活动场地旁边的公园，向当地居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功和讲真相。学员们制作的高达90公分的蓝色封面克罗地亚语转法轮书模型，周围还环绕着粉色莲花，立在草坪上格外醒目。
比利时联邦三大独立区 佛勒芒地区9月6日至8日连续三天在圣尼古拉市举办和平为主题的文化节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同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有的民众走到正在展示功法的学员当中，跟着模仿学员的练功动作。
澳洲悉尼威勒比市政府主办的第22届新秀节于2019年9月拉开序幕，这是澳洲悉尼北岸最大的文化娱乐庆典活动。9月7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该游行，并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主办单位的广播对法轮功团体介绍说，法轮功奉行真善忍，今天他们把真善忍呈现给大家，他们怀着善心奉献自己的时间，把欢乐带给全悉尼的观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泸州市三位诚信经商的女店主被关押。2019年8月21日上午11点，四川泸州特兴镇突然来了很多车辆，大批警察分别绑架了镇上三位正在营业的女店主，邓万英、罗太慧、雷焕英。几天后，家人才得到通知，他们被非法关押在泸州市纳溪区看守所。邓万英是个体医生，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在特兴镇经营药材店铺，他医德商德好，小镇上人人皆知。罗太慧女士是阳光家具店店主，她卖家具时什么材质卖什么价，从不欺骗消费者。罗太慧的丈夫在三个警察的胁迫下带警察到农村老家非法搜查，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雷焕英是一日杂铺女店主。8月21日上午，雷焕英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12点左右，雷焕英的丈夫接到警察的电话，忙从工地赶回。警察问雷焕英的丈夫雷焕英在信仰什么，雷焕英的丈夫如实地回答说在信仰法轮功。雷焕英的丈夫又回答说法轮功有一本书叫转法轮，还说我老婆以前养鸡买药吃，修炼法轮功确实病好了，20几年再没吃药。警察听不得实话，说他在宣传法轮功，于是下令铐起。雷焕英的丈夫双手被铐上手铐，被警察押着去农村老家非法抄家。据国保警察说，查到监控，7月20几号，邓万英、雷焕英、罗太慧去某乡镇发了资料，法轮功学员散发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是符合宪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为，每个中国百姓都有知情权。
北京顺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四人仍被关押。9月5日上午8点左右，北京市顺义区李穗派出所、张镇派出所、仁和镇派出所、木林镇派出所警察在同一时间出动大量的警察，绑架了顺义八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确知法轮功学员侯永春、吴彦森、王淑荣、田雅琴仍被非法关押，蒙永珍、梁维生、王桂荣、黄荣华已回家。法轮功学员侯永春和丈夫吴彦森被李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泥河看守所，侯永春女士遭绑架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往顺义医院抢救。木林镇法轮功学员黄荣华家和田雅琴、王淑荣夫妇家闯进多个警察，各家都被非法抄走电脑、打印机、大法书和其他个人物品。黄荣华和田雅琴、王淑荣夫妇被绑架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他们一直对这些办案警察讲真相。木林镇警察硬是把王淑荣、田雅琴夫妇非法关进看守所。法轮功学员蒙永珍77岁，丈夫梁维生73岁，被顺义区张镇派出所警察抄家，绑架到顺义区泥河看守所。蒙永珍和梁维生一直在给办案警察讲大法真相，到晚上11点多，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蒙永珍和梁维生被家属接回家。法轮功学员王桂荣78岁，仁和镇派出所警察 将他绑架到顺义区泥河拘留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晚12点多，王桂荣被家属接回家。
吉林省抚松县张春香被非法关押，律师被诬告。2019年1月17日，白山市抚松县法轮功学员张春香在街上讲真相时遭绑架。7月初，律师在白山市看守所会见了他。律师向靖宇县法院递交材料时被拒，后遭靖宇县法院诬告。目前张春香身体麻木，高血压，女儿非常担心。7月2日，张春香的女儿和聘请的律师到白山市看守所会见了张春香。张春香说她四肢出现麻木，进看守所体检时血压就200多。律师和张春香的女儿会见当事人当天就去了白山市靖宇县法院。厅长索森宇和法官李智慧听到是张春香的律师及家人时，就拒见、拒接电话，一直到快天黑了，律师也没能递上自己的材料。当律师回到本地，被当地司法局告知，吉林省靖宇县法院罗列罪名，将律师告到他们当地司法局。当地司法局告知律师不要再接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了。律师告诉当地司法局，通知靖宇县法院尽快放人。张春香已经出现身体麻木，这样长期关押人很危险。
举报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李梅山。李梅山出生日期1967年11月24日，工作单位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职务樊某教支队头目，家庭住址辽宁省锦州市，目前电话15698704590 137-0006-8341 15698703071，住宅04162135511。李梅山的妻子彭聪敏在锦州市劳动局工作，儿子李彭敏，女儿李余墨就读于锦州市古塔区宝二小学。李梅山父亲李申恩。锦州市公安局樊某教支队头目李梅山自2011年上任以来，采用跟踪、监控等特务手段绑架法轮功学员200多人次。绑架过程中，他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每次绑架后，他就吓唬家人说某某的问题相当严重，得判几年，同时暗示家人可以花钱摆平。结果恐慌的家人为了让亲人回家，就赶紧掏钱打点，要多少给多少。对于家里没掏钱的学员，李梅山就撕票了，人质很快就被构陷，交给检察院、法院判刑。8年中，李梅山事无巨细，处处插手，勒索的钱额不断飙升，从最初的1万元到现在的5万元，甚至10万以上，最多达到了15万。李梅山生怕这些事情败露，吓唬法轮功学员不准曝光，否则他还撕票。法轮功学员徐慧平上网曝光了李梅山和白宁，原锦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头目，现已离职，勒索巨款的内幕，结果被他们二人四处追捕，最后还是被迫害进了监狱，被勒索的12万元至今未还。李梅山的这些迫害使无数法轮功学员家庭遭到无情的盘剥，有的债台高筑，年纪很大了还得去打工挣钱，那些被非法判刑的学员身陷囹圄，境地更加凄惨。被李梅山直接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几位已经含冤离世，他们是刘丽、曲伟、高凤琴、王艳秋、邵明刚。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各地新学员敬祝师尊中秋节快乐。 法轮大法红传于世，尽管经历中共20年迫害，风雨中有缘者心传心，不断走入修炼中来。近期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很多，来自黑龙江、四川、湖北、重庆、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广东、辽宁、新疆、湖南、吉林、北京等地区的新学员，敬祝世尊中秋节快乐，并表示作为一个新学员，能在这大法红传时期得到师尊的亲自救度，能成为助师正法的法徒，何等幸运，一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
中国大陆民众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山东省招远市一明真相的世人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我最爱看法轮功真相资料，因为那上面说的全是真话，还教人做好人。我身边的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就是正法，不是邪法。李大师是来救人的，我很敬畏大法师父。我女儿也相信法轮大法好，她的生意很赚钱，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吉林省柳河县一老兵敬祝伟大的李大师中秋快乐。我是吉林省柳河县1949年前的老兵，我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无病一身轻，谢谢李大师。哈尔滨明真相的大法弟子家人说，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我们很自豪，很幸运能得到李大师的慈悲救度和保护。我们早已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也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我们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我们亲眼见证了亲人修炼大法的美好神奇，非常支持亲人修炼，并维护大法及帮助讲真相救人。
派出所所长的转变，大陆来稿。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整整20年了，从当初走在迫害最前列，到后来一直与大法弟子打交道，大陆各地派出所警察对大法弟子人品的认知早已发生了改变。记得在迫害初期，湖北一个公安局法制科科长曾公开说，要造反也得有枪有炮吧，一群老头老太太拿什么来造反呢？其实这一言论也是早期执法人员所持的一个普遍观点，对上级的命令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对于下面这种态度，上面也知道，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随后在中共高层授意下，2001年过年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就如期上演了一幕天安门自焚栽赃剧。这场精心布置、刻意择时的事件，确实对欺骗基层执法人员影响很大。转年之后，那对大法弟子一丝丝的同情，在这些执法人员身上荡然无存，迫害一步步升级，殴打关押的事时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诸恶不沾、一心劝善的高贵行为，让那些派出所的警察们在慢慢转变。2016年，湖北某乡镇一派出所所长跟一个平时较为熟悉的大法弟子说，让大法弟子帮个忙，就是他们治下辖区内有几个外地流窜来的盗窃犯，不定时的晚上出来偷盗，乡邻报警多日，苦于警力不足，监控又少，一直无法破案，请大法弟子晚上发传单时多加留心，如果发现，请联系派出所，他们不会为难大法弟子的。其实这个派出所所长可能还不知道，此地的大法弟子现在很少晚上出去发传单了，因为经过多年的讲清真相后，世人对法轮功的态度早已不复当初那般敌意仇视。他们和这个派出所所长所闻所见一样，大法弟子不做坏事，只劝善。所以大法弟子现在都是大白天讲真相，清明朗朗的就把真相讲清楚了。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共处心积虑的谎言欺骗，世人早已心知肚明了，谎言和邪恶都被世人知晓了，那么中共还能存在多久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我为大法说公道话，得大法恩赐。河南来稿，我是河南周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高中毕业后为养家糊口外出做生意。我的智力一般，只是为人处事比较善良厚道。我的亲人中有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能让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脱胎换骨的神奇变化，这是我亲眼所见，令我敬服不已。大法遭到无理打压后，我的亲人因为坚持信仰遭到迫害，我对他们从未抱怨过，而是理解、支持、资助。当亲人被绑架入狱时，我就撂下生意，想方设法营救，直到亲人恢复自由为止。平时在与人接触时，听到有人对大法有不敬之词，我就感到难受，好像在侮辱我自己一样。这时我都要和他们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他们往往都承认我说的有道理。有一次我去看守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亲人，亲人告诉我，同一监室的一位女大法弟子情绪很低落，被关押几个月了，家人从来没去看过她，更没有给她送过钱和生活用品。亲人让我去她家送个信，让她的家人到牢里看看她。从看守所出来，我立即就找到那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他的公爹丈夫听到我讲了他的情况很激动，抱怨他太傻，明知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偏往石头上碰，说他受罪活该。我耐心开导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没有错，是中共迫害修炼人，错在中共而不是自己的亲人。我把他俩说得口服心服，承认大法是教人学好的，能叫人身体健康，性格变好，家庭和睦，并答应到看守所去看望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听说我走后第二天，他们就去了看守所看望自己的亲人，也送去了钱和生活用品。我村有个婶子60多岁了，修炼之前他婆侄的一双年幼的儿女被毒死了，婆侄一家一口咬定是他毒死的，每天见他出门就破口大骂，连续骂了3年，他们一家感觉受到了天大的冤枉，没法活了。他大儿子几次要与对方一家拼命，同归于尽。当我得知他的想法后，就去劝止了他。1996年，婶子修炼了法轮大法，知道了凡事都有因缘关系，修出了大忍之心，再听到不堪入耳的恶毒谩骂，已不动心了。不久，婆侄一家也不再骂了。婶子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当时婶子的丈夫儿子对大法感激得没法形容。大法遭打压以后，婶子经常给村里人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散布的谎言，告诉村民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有些村民听不进去，还故意把她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告诉她丈夫，她丈夫每次听了都很生气很恼怒，认为他让一家人跟着担风险，跟着丢人，还多次殴打他。晚上他外出发资料，他丈夫把大门反锁，不让他进屋，他只好一次次在屋檐下过夜。一次我见到他丈夫，我喊叔叔的，听了他对婶子的一番怨恨之言后，我就心平气和地问他，我婶子练功前你家怎么过的，他练功以后你家的环境怎么样，他跟别人讲大法好，讲的是不是良心话？学大法让人做好人，共产党强制不让学，宣传造谣污蔑大法，他邪不邪？我让叔叔冷静想一想，是婶子不理智，还是谁不理智？经过我的启发劝导，他耷拉着头，后来，他对婶子的态度改变了许多。我为大法说公道话，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从来没想过会得什么福报，我不求福报，却得了大大的福报。曾经多年步履维艰的生意，忽然间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出乎意料的顺利，每年的收入都稳稳的在100万元以上，让三里五村的村民都羡慕。一家人身体健康，和和美美，这里面有我自己做生意的辛勤付出，祖辈的阴德，最根本的还是大法的恩典，李大师的恩赐，因此我更虔诚地敬重大法， 并且拿出一些钱支持大法弟子救人做善事。中秋佳节来临，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李大师的慈悲恩赐，恭祝李大师佳节快乐。
北京市民魏先生全家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北京来稿：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暑假旅游，回京时正值中午，地表温度达到50多度，我们找了个饭店，准备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再走。点好了菜，正准备就餐，突然听到餐厅喇叭叫着我们的车号，让车主赶快到停车地点。这时看到外面很多人都在围观，我们家的汽车不仅自己启动了，而且还冒着浓烟。管理员说赶快灭火，有危险，可是谁敢靠前呢？这时我母亲突然想起来了，嘴里开始念法轮大法好，求李洪志大师救救我们。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围观的人也见证了这个时刻，汽车自动熄火，我们赶快打开车门检查汽车，哪也没坏。母亲赶快拿起汽车里自己的坤包，取出真相护身符，这是大法弟子免费赠送给我们的，告诉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们全家的命。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同时也感到很幸运，我们全家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恰逢中秋佳节，我们全家非常感恩思念李洪志大师，盼望您早日回归中土，恩泽百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说说中共的卸磨杀驴。对中国大陆而言，朱自清和他的散文作品《荷塘月色》几乎是家喻户晓，然而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却鲜为人知。朱迈先1936年秘密加入中共，1938年经中共长江局批准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31军，1949年朱迈先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中共桂林市政府联系投共事宜，并最终成事。1949年底，朱迈先以起义身份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结业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学任教。1950年12月的政反运动中，朱迈先被逮捕后被押送至湖南新宁县，次年11月新宁县法庭以匪特罪判处33岁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彭况高，国军中将副司令，投诚后担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另一位中将副司令曹茂，投共后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员。还有少将副军长曾宪成，到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在1950年政反运动中，按照中共对率部投诚官兵的许诺，既往不咎，他们根本不是镇压对象，然而他们都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被押解到湖北的原籍，以反革命处决。从1949年投共到1951年被以反革命枪决，不过两年时间，卸磨杀驴的速度之快，是这些为中共卖命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在文革期间，中共需要在北京执行强制管辖的角色，由于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大受高层赏识的原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刘传兴跳了出来，对高层要彻底改组北京权力机构的意图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将千余人列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刘传兴的官升得很快，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文革期间，刘传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1976年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兴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然而，文革即将结束时，跳得最欢的，摔得也最狠。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当年5月18日，刘传新得知了自己即将被清算的消息。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他脸色苍白，一言不发。第二天，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刘传新虽死，对刘传新下属的班子成员也来了个一锅端。二把手军管会副主任王庚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1977年11月，刘传新时期安排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其中17人被秘密枪决，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程序。据知情者称，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这批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并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在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殉职，可是劳改系统的警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当时跟随刘传新在文革中疯狂迫害被陷害的无辜者，到头来却落得个人仰马翻，有的甚至被中共直接抛弃，丢了性命。自古讲吃一堑长一智，然而中共对历史真相的掩盖以及对于党徒的系统性洗脑，使得仅数十年前中共卸磨杀驴的残酷事实被后来者忘得一干二净。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真善忍在中华大地尽人皆知，上至北京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修法轮大法的是好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至1999年，整整七年时间，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不可能没听说过法轮功，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教人做好人的佛家大法。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掀起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迫害，江泽民以高官厚禄，利用像文革中刘传新一样的薄熙来、周永康之流，对于法轮功群体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将近十余年的时间里，薄熙来、周永康因对打压法轮功卖力，步步高升，权倾一时，可以说为所欲为。然而当江周博膨胀的权欲与中共右翼查权力体系相抵触时，中共内部清洗同样会将这些一时风光无限的高官先落马下。不仅仅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薄熙来早已被投监入狱，其他参与迫害的普通干部也被大量清洗。这些人被抓被判，表面看是因为贪腐或其他原因，实际上在中共官场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被抓的清一色是在江泽民时期爬上来的人，而这些大小官员无不是在迫害法轮功中表现踊跃敢下黑手的积极分子。在明慧网上有着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张张清单。据明慧网统计，从1999年至2018年的19年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干部共计被查处3672人，死刑25人，其中公安局7人、企事业6人、各级官员6人、检察院、法院2人、劳教所、洗脑班2人、610人员1人、基层人员1人、政法委1人，有期徒刑881人，其中公安局245人、各级官员212人、企事业100人、宣传教育98人、检察院法院94人、610人员47人、基层人员36人、劳教所洗脑班29人、政法委1人。其他还有无期徒刑83人、被双规157人、死缓44人、被警告记过处分159人、被撤职、免职、降职961人、在司法处理中1362人。直至今天，仍有法官、检察官、警察、国保叫嚣着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绑架、非法开庭、没有任何依据的判刑仍然发生着。还有警察说，我抓法轮功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吗？没有出事，恰恰可能是留给你的机会，本着一颗善心，就可能是善果。不辨是非，助纣为虐， 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你。法轮功蒙受不白之冤已经20年了，全世界都在关注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油尽灯枯，穷途末路。那些还在为中共卖命的人，看看过去，想想未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当中共的陪葬品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向内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8日。我于1996年在中国得法，迫害开始以后，我来到了海外。我真正的剜心透骨的磨难是从来到海外开始的。我带着孩子来到了海外，太太还待在国内。来到海外，马上就投入到大法在海外的洪流中。我有一个弱点，就是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和怕寂寞。来到海外，这种弱点暴露无遗。由于我和太太的情都比较重，以及以前太太在生活上对我的依赖，造成我来到海外后一种痛苦的思念和折磨。长时间这种状态逐渐造成太太身体状态越来越不好，睡眠很差，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情绪亦有些趋向抑郁。我在那个时候情绪也比较低落，只有在参加大法活动的时候是高兴的，在家里很多时候是感到压抑和苦闷。这种情绪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孩子，孩子由于刚到海外，生活上也不是很适应，又由于刚接触大法后对同学讲真相而遭到一些同学的欺凌，逐渐的造成孩子在性格上的孤独和仇恨，并对游戏和网络非常依赖和喜欢。而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注意孩子的身心教育和引导及呵护，而是采取了党文化中的简单教条和讲道理的方式，给后来的磨难埋下隐患。来到海外，本来我的专业和工作经验在适应海外工作和生活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来到海外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由于当时出现病业关而辞去这份工作后，我就再也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了，有时连找一份苦力工作都很不容易。在2016年，孩子考上了本地的一所比较好的大学，但是这所大学学费很高，而且住校费用和在这个城市租房的费用都很高，而且我也需要租房子住。由于当时本地房价涨势很快，所以当时在条件并不允许的情况下买了房子。买房之后，生活费用上是严重的入不敷出，所以我也不得不努力去做那些个苦力工作，觉得很苦，生活压力很大。在2017年，那个更大的难来了。孩子由于长时间在海外生活的压抑及国外大学巨大的学习压力，患上了抑郁类疾病。这种疾病带来的折磨、摧残和无理性，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和对一个家庭来讲是无法想象和形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太太不得不来到海外帮助照顾孩子。已经情绪很抑郁和糟糕的太太，在来到海外后看到孩子患了这种疾病之后的情绪状态可想而知，那种愤怒和抱怨有时会像大山一样压过来。很多时候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往往迎接我的是孩子发病时的痛苦、沮丧、抱怨和无理性，及太太的愤怒、指责、抱怨和无望，我感到了极大的艰难和痛苦。曾经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交流，说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判刑，刑满回家后却发现太太精神失常了，儿子也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状态。当时看了这个交流后， 我心里想，这个磨难怎么办呢？这怎么过啊？现在摊到我身上来了。磨难中经历了痛苦、无望、否定、迫害，向内找，剜心透骨去执着，逐渐走过来了。感恩师尊。下面我想仔细说一下自己的这个修炼过程和经验教训，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在走过这个磨难的过程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放下，包括放下生死，一个是向内找。这个磨难从开始到现在已有两年多的时间，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感到我承受不住了。不管在修炼前和修炼后，我都是一个虽然会面临困难，但充满希望的人。修炼前的希望是对生活的憧憬，修炼后的希望是师父、大法和我们的归宿。但这次，我感觉我心中希望的灯好像亮不起来了，我感到一种无助的绝望和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要修炼圆满的人。那是什么？那是敢于放下生死的。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梳理一下我放不下的东西。首先是生活上的经济压力和我那收入低微的苦力工作。由于海外的高昂生活费用，房子贷款和孩子的学费，使我的生活费每个月亏欠2000到3000美元。每当看到自己银行账户上的那点存款之后，都会有一种山一样的压力压下来，让我感到喘不上气来。而我每天不得不去做那份我非常不愿意做的苦力，每天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在匍匐前行。这种压力和苦力也直接影响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在三件事上很多都是感到力不从心。我想我必须先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吧。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了那份收入低微的苦力工作。至于生活费用和房子还贷，若无法满足，那我就卖掉那个房子吧，没什么执着的。尤其是我对孩子的执着，在孩子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我和他一定能克服困难，并在学法练功修炼中走向康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的情况的加重，这个信心在逐渐的消减。这种疾病对生命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是残酷的。我感到不但孩子的事业前途无望，连他的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这个状态在很长时间给我心里造成很大的痛苦。所以后来我想，这个我也得放下了。师父的关于人各有命的法理不断地展现给我，我就想也得把这个情放下了。这个不是说放下就放下了，是苦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自己认识到那个执着的时候，师父给拿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就是我对太太的执着，由于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和今生的情，所以我的内心中有一种东西，就是不愿让太太受苦。每当她受苦的时候，我都会很难过。这个问题以前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后来在磨难中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也知道这是修炼中必须要修去的东西。可是真要在磨难中去掉，却是剜心透骨。所以在这次磨难中，把这个也放下了。我深深的知道，这么大的磨难的出现，一定跟自己修炼中心性有漏有关。那真正的向内找，就是我必须要做到的。第一，磨难中向内找，深挖执着心。在磨难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非常艰难的，有时感到很无助和无望。练功时也感觉不到以前练功时的力量。于是我就背法，不停地背。甚至工作的时候和开车的时候也会去背，哪怕是师父的一句话或者一首诗，不停地在脑中无数遍地背。背着背着，法的内涵就展现出来，那种无以言表的内涵法力支撑着我不断向前走。 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所以这些严重问题出现之后，我开始了深刻的严肃的向内找。修炼中人的主元神容易放松，要等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例说的那个精神病人，要等到人家拿电棍出来才会精神起来。我在被这个巨大磨难电到之后，主元神开始精神起来了，在背法和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开始了严肃的向内找自己。首先，我通过以前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对这些事情的心理状态、思想活动、情绪变化，另外还有别人，特别是家人对我不满的语言，以及回忆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的心理状态，发现了自己那隐藏很深、不易察觉的妒忌心。以前的时候，要是说自己有很重的妒忌心，自己是不会相信和承认的。仔细学师父的讲法，发现师父说的妒忌心是由妒和忌组成，其中包括很多，如妒忌、畏私、不公平感、骄傲、自负自大、瞧不起人、自卑，看到别人有好事的，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内心不是滋味，或心里嘀咕一些不好听的话，很难由衷的赞扬别人、鼓励别人、祝福别人，这些东西都隐藏得很深。比如很多时候自己都不会感觉他们的存在，而且我是一个会跟别人处关系的人，和别人处事总是和颜悦色，说别人喜欢听的话，这样我就不会与别人发生矛盾，所以亲朋好友和同修大多都感觉我挺好，我自己也感觉挺好，却不知这表面却隐藏了这么不好的心。磨难中我发现孩子在病重精神状态不好时，妒忌、争斗、仇恨、不公平感特别重，不停地抱怨。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很愁苦，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这怎么办呢？后来时间长了，逐渐在法中领悟到，这都是在向外看。孩子的不正确状态是不是让我看我被掩盖的问题呀？于是仔细向内找，发现这种已经形成了观念和性格秉性的东西隐藏在生命很深的地方，通过孩子生病的状态把他们放大10倍、100倍的给我看，让我看到他们。色欲心是我在修炼中感到最难除掉和最能使自己走弯路的一颗心，这个东西我是能发现它和知道它的，它也让自己在修炼中摔跟头走弯路，可以说是对这个东西痛恨至极，但发现在修炼中彻底的根除它是非常的艰难，有时你会感觉已经去掉它了，但它会在你虚弱的时候，在你寂寞的时候偷偷的从思想中跑出来，但在这次的磨难中，我发现那个东西被消掉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去感受它都感受不到了。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终于去掉这个东西而感到高兴，但在这个磨难基本走过去的时候，我开始放松了。有一段时间我内心想放松一下，过一点安逸的生活来安抚一下那个历经苦难受伤的心灵，结果这个东西又强烈的跑出来了。我懊悔的想，这个东西不是去掉了吗？怎么又出来了？仔细观察才发现是安逸心招的鬼上门，所以我感觉在修炼中对安逸心一定要警惕，不让人说的心。师父当时讲要去不让人说的心的法的时候，我感觉我这方面问题不大。在这个磨难中，我终于发现我有强烈的不让人说的心。由于孩子的病痛，造成了以前非常尊重我的孩子对我充满了抱怨，这让我内心很难接受。太太对我的抱怨就更大，生活上的困苦、工作上的困难、身体上疾病，特别是孩子的这种疾病，她都会认为这都是因为我的过错和修炼造成的，所以有时她会对我大发雷霆，这些让我感到很苦很委屈。 以前师父在讲法中说，有的同修流着眼泪看着师父的法相，想让师父把难拿下去。我读这段法时想，不会这么痛苦吧？这次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感觉。我发现我因为有很强的不让人说的心，所以我平时在家庭生活、对外交往和工作中，我都是很谨慎的把事情处理好，从而避免被说。以前遇到过很挑剔的同事、领导等，都是用努力把事做好的办法，避免被说，或者会采用逃避的方法。这里得注意，做好工作、圆融好那些事情是对的，但自己的内心的出发点和执着的东西是不对的。所以用这些狡猾的办法去躲避这个不想被触动的心是躲不过去的，最终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得去掉。当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是被太太主动指出来的，你就是不愿让人说。当我真正认识到他的时候，再被说的时候就坦然了，不愿意承认错误的心，由于自己做事小心谨慎，所以避免了别人说自己，那也同时在自己犯错的时候，自己会巧妙地遮挡过去，这种巧妙遮挡会非常自然，我自己很多时候是察觉不到的。在这个磨难中，有一次太太生气地跟我说，你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想溜过去的，我想当我有错的时候，我再承认错误啊。后来仔细地向内找，发现自己在承认错误的时候，并没有真的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跟别人承认，而是狡猾地表面应付一下，有时内心还会产生一种怨恨，但这些都藏在心里面，自己很难觉察到，形成了一种观念，形成了一种做人的方法。在这个磨难中，孩子和太太给了我很大的抱怨。后来我仔细地去想了自己的执着和自私，很多事情以前的时候总是以做三件事为借口，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时，我真诚地诚心地去跟家人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当我真正发现自己的执着并改正它的时候，家人也不怎么抱怨我了，家庭也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平和。磨难的过程中，家人像演员一样在演着我的执着心，让我看，让我去掉他们。所以有的时候看他们好像是磨难的制造者，其实是修炼的帮助者。当自己逐渐认识到这些的时候，我身边的一切都在逐渐转变，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好转，太太也越来越乐观了，我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收入也比较好，也不用想去卖房子了。在正法时期出现这么大的磨难，我心里清楚，这里一定有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所以坚定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也是必须的。我的经验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定得坚定，不能急躁，不能带有有求之心。今天发完正念了，我去看看孩子的情况有没有好转，一看没变化，心里就不稳，那是不行的，要坚持不懈的，迫害不停，正念不止。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同修遇到了很大的磨难，先是他的左手出现残废状态，接着先生又出现严重精神病状态，而在先生出院后，他和先生又同时出现浑身起奇痒无比的大水泡。当时同修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发正念，那时是师父刚要求发正念的时候，很多同修对发正念还不是很重视，这个同修就是不停地发正念，晚上痒得睡不着，就是打坐发正念。经过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所有的磨难都过去了，这个例子对我影响很深。但我当时因为修炼状态不好，人也很劳累，所以正念并没有那么强，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修，有的同修在默默地帮助我们发正念，让我能够走过那个艰难时刻。第二，在磨难中师尊的承受。有一次在被转法轮的时候，师尊为脑血栓病人承受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就说人那么难度， 为他做了那么多，他还不悟，反而这么说。法给我展现的内涵是，要珍惜机缘，那个磨难出现的程度，是师父承受完后才出现到那个程度。若没有师尊的承受，那个磨难根本无法过去。那个过程中融入了多少师父的承受啊？法的内涵展现后，我泪如泉涌。我们尊敬的师父，我们伟大的师尊，为了弟子得承受多少啊？记得明慧网在早期有一篇文章，说国内大法弟子在监狱遭受迫害的时候，那迫害虽然落在弟子身上，但另外空间那里却落在师父身上。师父看着弟子，承受着，鼓励弟子闯过去。即使遭受最严重迫害的大法弟子，那个迫害的大部分也是师尊在承受，因为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如果师尊不去承受，那个生命是走不过去的。漫长的修炼过程，那里面融入了多少师尊的心血啊！自己一定得珍惜师尊的付出，精进实修，以报师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